Hello， 大家，我是 Kevin，
我是阿 T。
你现在收听的是《听你在那边盖》推出的《可不可以看》第二季。我们这里是用布袋戏当闲聊的 Podcast。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听说《轰车天下》的仓很好看。
好、啊，我听你在那边盖，你20分钟后再提醒我。到底仓有没有很好看？在这一档，20分钟后记得哦。
为什么是20分钟？
我20分钟后再提醒你。
我为什么是20分钟这个数字有点奇怪？
对啊，我只是跟你讲20分钟后我会提醒你没？
哦，好哦。怎样啦？这个才叫出其不意啊！
哦，仓有在哦，你讲到仓哦，
其实那个时候轰定干戈末期吗？
28集，
对啊，他就回来嘛。
对，
我其实本来还蛮有点期待的。
可是你看到仓的新偶，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其实没有觉得很丑诶、欸、老实说。
可是我就觉得他不是仓。
就是对，有差别是没错啦，对啦。可是我觉得除去那个脸以外，其他都还算不错。对，只是。
那你有发现一件事吗？仓在骑象的时候他背的剑是什么剑？
骑象吗？
对啊。如果假设他有背剑的时候，他会背什么剑？
我记得好像齐相跟明常背的是明月。
那他这次出来背什么剑？
白虹。
对啊。
哦，这就有差别了。
对啊。
他背着明月是因为他要记着他的好友。
哦，所以是仓令无双。
不，我是令仓。
好像聊过齁。
对啊。
之前七夕有点过这个名单。
对啊。
哦。
令仓很赞。
令仓很赞。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聊轰车天下。我觉得轰车天下又有一个大事迹可以聊。我觉得这个大事迹算是一个跨出舒适圈，跨出都市圈的一件事。跨出都市圈，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
嘟嘟Man的 Podcast 叫跨出都市圈。好、
哦、
好吧，算了。我一直都在听其他 Podcast。你有吗？
很棒啊，我没有啊。
那你有听我们的节目吗？
那个，你刚刚是说那个
啊，这一集阿T也被得掉了，所以他也有点更不舒服，所以他声音可能会更小一点。好，我这集自立自强。然后我刚才讲的20分钟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录上一集的轰定干戈，我的档案没有上传到，然后呢，我们剪辑是要剪了。然后我就说你给我20分钟，20分钟后给你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我当下在忙其他的事情。我在忙业配的东西，我又要忙公司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当下已经焦头烂额。然后20分钟后那个剪辑师问我说20分钟到了，东西呢？我想说
没有，他是直接打去20分钟到咯。我想说我看到整个 笑出来。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其实是觉得好笑的啦。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被人家这样逼耶、欸、
因为当下我也正在赶我也在赶片，然后赶刚有没有看到那句哇你也有今天哦。
你还敢笑，而且我还是当天就给哦，而且我也不是不处理的哦。对啊，
我是没法处理啦。
哦，没法处理。好啊，反正就刚才20分钟就这个梗啦。
哦，我
我20分钟后再来提醒你，我等下20分钟后真的会提醒你哦。
好哦，
准备接招哦。我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问你说20分钟到了。
我现在都还在想我上一集哼什么歌嘞。
有够没用，有够完全都不记得自己哼什么歌，
这个、
啊、而且还是同一周录。
对啊，
我们最近都在拼，就是过年的存档啊，就是到了阿T出国前，我们都希望可以直接把它录完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最近会一直听到旧剧回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题材可以跟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录旧剧回顾这样子。然后轰车天下有什么大事迹？我刚才说跳出舒适圈嘛。最主要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片头曲一样用唱的，他唱国语歌。
对，
要唱要说华语歌还是国语歌呢？我们说国语歌好了，因为他本来我们在台湾常用的惯用语言
就是国语，
就是所谓的华文，所谓的中文。对，有些人会说普通话，我不说普通话。
普通话这很故意，
我可不说普通话的。啊，反正就是《轰车天下》当时的片头曲出现预告的时候，大家都吓到，他说：“啊，这是布袋戏。”
他说：“嘿，
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天苍苍这首歌啦，刚好又偏偏走一个
抒情歌曲。
对，因为以前走抒情的话，江湖戏子，
对
对，还是台语歌，但是突然变国语的时候，其实是用这种抒情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觉得惊讶。
Hello， 你是不是都把细吸管拿走？
对啊，怎么了？
你的饮料应该是用粗吸管
哦，真假的？
因为我的饮料没有，就只有一杯是粗吸管。
哦，
我想说，为什么我一直摸到粗的？我平常就没有在摸粗的啊。
你这样讲的，好像你都很吸一样。
我是说拿吸管的
了。哦哦哦，
没有在摸别的粗的
了。哦哦哦，真难得有直男竟然不会说自己是粗的。
我告诉你，我就讲过了，会一直说自己粗的，那绝对是没有经验的人。这种事情不用特别讲，好不好？
哦，
对，够用就好，堪用就好。好，怎么扯到这边？因为我刚才就只是想喝饮料，结果我的吸管不见了。我必须要喝，就是没有喝有料的饮料，用粗吸管。好难听这一段。好，反正就是我们刚才聊到《天苍苍》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两件事情突破舒适圈。第一个，它是抒情歌曲，抒情歌曲以外。还唱国语，
哎，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骂声蛮多的吧？
对，
因为我特别有印象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说怎么会唱国语，不伦不类。
哎，对，
我最常看到的是这个，讲布袋戏影片用国语，不伦不类。
哼，
我想说《霹雳英雄榜》不是讲了那么久了，他们怪到我身上，真的是你们这些人哈，
就很多啊。
对啊，就想说怎么到现在都还是有这种人，就是啊。讲布袋戏影片怎么可以用国语讲？我想说，很多那种要抬杠的话，大家都马上会说：你看日本动漫影片，你是用听日文的还是听国语的？
对啊，
你听解说影片嘛？对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写文言文的台词嘛。反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时推出这件事情，蛮造成轰动的。
对，而且反感也不少。
算蛮多的，可是我们平心而论，现在还没到音乐环节，但是我们先平心而论，《天苍苍》好不好听？你不喜欢？
我很明显吗？
你现在的表现就是你不喜欢。
Okay. 好，
我其实也没那么喜欢，可是呢，我很喜欢片尾曲。
哦，片尾曲西蒙的很好听，
伦姐唱的呢。
可是西蒙的真的很好听啊。
哦，因为我想说，伦姐唱。而且伦姐很少让大家听到她用国语的方式来唱歌，是真的很少。而且这首歌完全就是突破以前对伦姐唱歌的
那种感觉啦。
对，因为以前可能在台语歌的时候会听到伦姐会有一个自己的台语发音的唱腔，可是在这一首歌我会觉得很流行，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伦姐的歌声，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甚至还会一直叫阿妮塔一定要唱给我听。到底这个制作人到底有什么偏执？没有，我就只是想说这首歌让麻瓜式应该很简单，因为它歌词也好记。来，副歌怎么唱？人生戏
哦，戏人生哦，咫尺天涯两茫茫。
对啊，悲欢离合舞台上，我最喜欢的那一句就是那个结局太难忘，我在寻找
哦孟婆汤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太高了，我没办法，我就只是大概念一下歌词。可是我是当时出这首片尾曲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喜欢到现在还是。如果假设我要出门开车，然后我需要安插几首布袋戏歌曲，它是会让我放在。歌单的一首歌，会这样子讲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跟麻瓜出门，大部分都跟麻瓜出门啊，所以你整个歌单都是布袋戏，他们绝对会表、就是会
一定会啊。
可是这首歌插进去的时候，真 PD 是会跟着一起唱的，就代表这首歌是有一定的魅力。然后在天苍苍，我必须得说，就是画面很好看，可是搭配抒情歌曲，就是好像有一点觉得刚刚。都会怪怪，对吧？就是你看苍那边很帅，那个道，
然后那边天苍苍，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双秀对那个玄霄跟玄灭的时候，
哦，
那两个都很有魔王感，可是却很抒情的展现的时候，就是
啊，对，想说哎，哦，好，
对，然后我们就来讲这首歌的制作过程。我记得那时候刚好大原版很常办活动，然后就刚好有遇到天苍苍的。 这首歌的争议出来的时候，伦姐跟亮哥刚好当时在大圆摆办活动，
哦，这么刺激哦，
刚好，所以他们就有聊到这首歌。其实我记得亮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他没有想那么多，欸，他其实也不是编剧指定，他就只是觉得哦，这首歌歌词唱国语看看好了，来尝试一下，就谁知道一唱就出事。所以您如果有发现的话，从这首歌之后，亮哥很少再继续唱国语歌了。
哦，
有没有发现？
哦，好像是欸，
是不是？除了西湖蝶梦，
嗯，
而且西湖蝶梦搞不好是在 天苍苍之前，
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大家的言语力量有多强。可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从红彻天下开始，再给布袋戏的表现方式有多了其他的可能性。
嗯哼，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讲国语其实只是顺不就是顺不顺耳啦。
嗯，
我讲过一件事吧，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于黄大的声音比较没有办法辨识，就是我没办法光用听就知道谁在讲话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侠风，我是看国语版的。
嗯哼，
我只有侠风做这件事情，其他没有。可能因为侠风的剧情我也是真的很难吞下去，我必须得听不一样的声线来让我
哦，有点不一样的感受。
对对对对，不然我可能我那时候听谁讲话我都会觉得很痛苦。继承环玉龙影视然后还有一九名三个一起讲话，我不知道谁是谁。
哦，正常啊，
就是这三个讲话就是纹身，顶多继承环我会分辨得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类似比较轻快的小声的声音。
嗯哼，
但是其他就好比说一九名他讲话就低沉的，
哼，
然后再搭一个玉龙影视，玉龙影视虽然是一个纹身的声音，可是他的声线频率还是一样的，
对，就很容易混在一起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从轰彻天下，当然当时不会演也是因为为了进军西岸台湾，我现在必须得这样子讲吧，西边台湾啊。
哦哦哦哦哦。
对啊，我们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必须去迎合市场来做这样子的尝试，嗯，但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嗯，
反而是让布袋戏有多一点观众去看。因为我就讲一个很实际，大家都不会去骂东篱剑游记很特别，
嗯，
用日本声优配音大家就可以接受，
嗯，
甚至传说找子安五人，然后那个青阳是谁，青阳我知道是灭天害配的，
哦，我忘记是谁了，但我知道
关智一吧。
啊，对，关智一，
对，反正就是这些老师配音，大家都不会讲话，
嗯，
他说哦，配得很好啊，很赞，很有感觉，好像在看 OVA 电影。我想说啊，这样子就可以，国语就很该死，
嗯，
就是你知道吗？而且以前我记得以前黄俊雄大师时期有一个角色不叫钟国强，
嗯，
钟国强讲话是讲台语还是国语？
好像是，而且我就不确定了，
因为我看的千禧年版本他有时候会讲国语，
嗯，
对啊，我会想说
我还在想他有讲话吗，
我记得他有讲话，
嗯，
对，然后大部分都是旁白讲，啊，
哦，
中国强出中国强出来啊，
嗯，
之类的，
然后唱那首歌
中国一定强，
哦哦，好哦，
对啊，你看
哇，
这时候你看
还真勇敢，
对，而且他还穿什么蓝色衣服，
对，然后是那个是太阳吗，
就是
国
旗
的那个蓝色啊，
对啊，
哇哦，
国民党蓝
对，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小时候看没感觉，现在看才会感觉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都是在闲话啦。那我们来聊到轰彻天下，你给这部戏除了国语歌以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印象？
武戏真的比较好，这个时候比红定刚刚好，我觉得是因为
剧情比较简单吗？
不是，是因为红定刚歌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每一场武戏都有我心中的那个标准，可是轰彻天下后是我几乎每一场武戏看都有一定的标准在了，
哦，
好比最富英雄好了，这种咖的角色他那个双刀也可以给你舞一个太极出来，我想说哦，
他双刀还会有速度感，
对，是真的有做的。然后还有像
其实我这么讲好了，其实如果假设讲到轰彻天下的武戏，应该最代表角色有两个，
嗯，
一个就是玄孝太子，
哦，对啊，那个武枪，
然后另外一个是谁？岳太岁。为什么会讲这两个角色？
哼，
这两个角色大概从轰彻天下从第一集打到最，他们快挂掉。
哦，
我记得基本上每一集每一个礼拜都一定有他们的武戏，
嗯，
那当然大家会提山龙隐秀了。但是山龙隐秀、
哦、山龙隐秀的拳打也不错啊。
对，可是我会觉得山龙隐秀可能是衣服的限制、嗯、有很多穿帮画面。
哦，你就像片头那个这个。
那个手。
手部太那个了。
太明显。
对。
就是可是在剧情拍摄的时候那个手部也很难藏。
嗯。
对， 我会觉得哦小小可惜一点。那如果除了武戏以外，我自己觉得轰彻天下算是把轰定干戈的一些比较杂乱的东西收线到轰彻天下是哦，单纯演一个道门的故事，道门的内乱，然后再加上我们共同打逆海重返以外，之后就是黑海森域、
嗯，
黑海森域延伸可能像黑海的内斗、
嗯，
所以十八皇子的内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剧情来说相对简单。
嗯，
就是我不会要记很多有的没的一大堆，我只要记得每个人的大部分的角色的恩怨，虽然可能会突然间冒出来，我在看道教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痊愈，
哦对，
然后痊愈，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一些伪君子在那边欺负女良家妇女这样子，
都交合肚气之类的吗？
对，交合肚气啊，秦海过客是不是？
哦、妈，哎、欸。不行，你怎么可以拿青海多客跟他比？黑博赶快，
我怎样？好，我们啊，大家听得懂我们在说谁吗？
我觉得这个要有一点年纪才知道青海多客是谁呢。
没有，我意思是大家知道我这一段原本要想谁吗？
就那个穆真龙啊。
对啊，那穆真龙其实在这一部剧集来说，他算是如果以以前的角色来说，他像谁？他像有一点像月兰芳，
嗯，
但他更甚者比较像鬼王冠。他在那边搞事，
嗯，
可是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哦，好好好，
对，就是他，就是他是反派，可是没有人要特别针对他。
嘿，
他的角色定位是这样的，我没有说他跟鬼王冠一样，就是一直在做什么事有的没的这样子。哦、可是他的角色定位很像那样子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很重要哦。就除了鬼王冠以外，我更甚联比较快速联想的是圣法。
圣法，我以为你要做魔龙祭天呢、欸。
哦，有点，可是魔龙祭天就是很枭雄特质，
嗯，
可是我会比较希望找一个，他有在搞事，可是他也没有那么的重要的角色。
哦，他做的他是个坏人，但他做的坏事不够坏，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哦，不够严重了，这样子。
对 对, 對，就是这样子。
哦，你可以再严重一点。
对，就可以，可是严重就已经把人家搞到去那个出家当尼姑了。
他是因为他才出家的吗？
很多原因啦，
对啊，其中一个原因吧，
其中一个原因那个是导火线啦、
啊、哦，也是啦，觉得自己不贞洁了，
对啊，他自己不干净了，
也是啊，要我也会觉得妈嘞，
所以被
你是想问我被目中检视我怎么样吗？
对啊，好像也不是不行这样子。
哦对，
你看有个没录用。好，这一段的剧情呢，主要是因为在轰定干戈有一个长得，我觉得他其实长得很炮灰，
谁？
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的长相对我来说他不是很重要的角色，而是他的很多规格都会觉得哦，其实有给他一点小规格，就是穆萧寒。
哦，
我看到他的长相跟造型，我就觉得他没有很重要的感觉、啊、
嗯，
他甚至我觉得他还比柳风翠还长得很还不像个咖。
哦，是哦，
我觉得柳风翠还比较，
这个我比较没办法认同了。我觉得穆萧寒还是有一点感觉啊，毕竟他那把剑，
就是因为他是剑加分的关系、
哦。
我意思是，如果你撇除剑，他的造型跟偶头，
嗯，还可以啦。
好、啊，我可能标准太高，好、哦，对不起。然后就是穆萧寒死了，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死了之后，带出他还有一个哥哥，
对，
叫东君，
嘿。
然后叫穆真龙，
嘿，穆真龙，
嘿，穆真龙出来之后，就是哦，他就开始当伪君子，
嗯，
哦，伪君子有他可以写，好，记得，
好，
然后就伪君子的状态下，就是他只是因为 我要报我弟弟的仇，嗯，然后再加上我本来就练拳已经练到走火入魔了，嗯，所以我要证明天下，就是我是第一个，我是比子宫太医还强的那种太极宗师，哦，
很厉害就对了，
很厉害。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有的没的啊，跟卷收天打，然后卷收天跟他说，卷收天成名的不止是剑。
对，然后就可以跟他用拳哦。
然后我想说，好，哦，就是哎，你知道有时候卷宗天一些行为，我都会想说，都给你玩就好了，啊，你不觉得吗？
对啊，当时啊捧人的方法就是这样吗？
可是他到后期也是啊，
就还在捧他，啊，
对啊，卷宗天就是捧，可是我觉得卷宗天的捧都是我可以接受的捧啊，哦，就是不会到，就是你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蛮可笑，可是又会觉得哦。我又可以接受，嗯，就很奇怪这个角色，就是他有时候中二的时候，想说到底在干嘛，然后后面就就爱他这种中二，
就是他中二会让他觉得有时候颇尴尬的，但是又偏偏有时候看当看成仙，觉得，嗯，还真的蛮帅的。
对啊，逆天，差点要说那个一
骑
行
的
话，逆天上有例外，逆我
转不心机
啊，卷收天是什么？
我忘记了。
你敢接我一剑吗？
好像什么。我继承收天，继承收天，谁能收我，
哦，
大概是这个概念。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应该是他跟那个天，他什么天玉，
天一还天玉，
天一是那个九人天的，
天，嗯，那法技 很高很大的那个，
嘿嘿嘿，那个半透明人第一个 3D 哦，哼哼哼，然后反正就是卷收天那一次跟天玉的 PK 赛是一人念一句，
哦，你说那个酒杯那个，哦，
对啊，
我觉得酒杯那个精彩的是旁白词，
对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在九八七六四三二一回去，
对啊，
哇哦，
很喜欢吧？好，反正就是刚才讲到这些都是大概啦，因为轰彻天下，我觉得剧情来说是真的对我来说相对简单很多了。
哦，但我觉得有点无聊。其实我会有点觉得，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有太大的记忆点，
因为你没有太大的记忆点，是因为它都在同一个事情打转。
可能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对这些事情没兴趣。
哦，你对黑海没兴趣，
对，
你对道门在那边乱嚣也没兴趣，
对，然后所以其实导致我在看轰彻天下唯一支撑我的是可能一些个人魅力，
举例，
个人魅力第一个就是月太岁嘛，
哎，哦，
欸，没有，不要那么肤浅，我没有在说他胸肌的部分，
我没有说好不好，
你刚那个就是
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是说，你想被他调教是不是？你想当天罗子是不是？
哦，这已经讲过了，我已经讲过了。
对啊，
嗯哼，对，这档我比较偏是个人特质，我比较喜欢啊。像其实很多人好像蛮不喜欢碧如霜、破如霜。
你是
碧如霜跟破如霜搞在一起了？
哎、欸，可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骂他哎、欸。
骂他的理由是什么？我现在想大概
就是很多人说很 bitch， 可是我觉得破如霜为什么？
我觉得破如霜不 bitch 哎、欸，
为什么他很 bitch？ 我不懂啊。
我觉得他反而是一个很勇敢，对于自己的爱恨
對、啊、
很清楚。哎、欸，他都为了他爱的人不小心杀了他哥哥。
嗯，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他也不是故意的
對、啊。
重点就是这样子，为了保全他的爱人，他还。回去加入他姐姐，
对啊，所以我不觉得他很 bitch， 可是大家都这样说他，我想说很多人，他不能大家啦。
我觉得对于感情来说，我觉得破如霜是一个很勇敢追爱的人，
嗯、
他不隐藏自己任何心意，
对啊、
只是我觉得这个武林对他来说太过险恶、
嗯，
所以他单纯并不是那么的可以被原谅，因为他的单纯造就一些无可挽回的局面。
嗯哼，
对。可是他是因为别人利用他的单纯而造就这些事情。
嗯，
我比如说，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了他是为了什么去捐出他的女娲员工？
哦，就要救那个谁？
应该不是卷收天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其他的事情，
该不是袁无香吧？
而我印象中就是他就是跟那个敖手，
对啊，他就当脱那个衣服啊，
对啊，给敖手赚到了，
哼，好了，那么远他看得到的话了哈，
他有血泪之，他那时候还没血泪之眼，
那时候应该还没了，对啊，
可是那时候泪压就死了，
死了吗？
那时候死啊。
哦，死了哦。
泪压很快就死了好不好？
哦，是哦。
完全不知道他出来干嘛的。因为我记得血泪之眼应该是很早就捐出来的。
嗯。
好，反正就是在这一档，就是他收了很多红定干哥的主线以外，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角色古灵试验在这一档又有戏了。
嗯。
那我觉得对于古灵试验，我们上一档聊了很多他的事情，
嗯，
这一档我觉得他相对来说表现没有那么好，
嗯，
就很像硬要他演戏一样。
对，
我自己觉得。所以其实刚才阿T有说嘛，红彻天下很多虽然故事很单一，可是如果假设我没兴趣就完全没兴趣，
嗯，
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果刚才提到，我们就直接聊人物，因为已经20分钟到了，所以苍到底哪里吸引你？
他出来了很吸引我。
怎样的吸引啊？
就哇，好久没出来了，终于出来了。
那他的表现好吗？
嗯，不好。
我觉得苍在这一档表现就是会觉得，
我记得他当时出来的时候有人在讲说，欸，那他出来等级会如何，然后就有人说他能够，他如果勉强可以跟变习军打平手就已经很好了。
嗯，
就有人有这样的形容的时候我就笑了，我说嗯，我也有这种感觉。尤其到了某一场是围战哦，喔，我记得他们围战玄霄哦，喔，他被打到重伤，我想说哈，
因为苍那一场是被什么符咒先打到，先挡招
对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觉得哈，哦好吧，嗯，
好，我觉得苍的部分就是苍的定位很尴尬，啊，因为他在骑象的时候他是算是天花板型角色吧。
嗯哼，
那时候骷髅卡他的战斗力还是2600的时候。
嗯哼，
木属性
哦，用这个来哦，也没有错啦，
对吧？我记得以前我们判定，欸，以前骷髅卡其实很好用，好不好？
嗯，
算是有一说一啦。
嗯，
就是什么角色大概等级到哪里，就是看骷髅卡就可以知道，不会有那种角色灌水的情况。
哦，oh ，
后面的骷髅卡我都乱出，每个都嘛超过2800，我想说到底哪来那么多2800的角色？
那你们的数字也是变得很奇怪。
对啊，每个角色还要重出，以前出过的角色哦，没有，我们现在是新的另一个版本，
在新一代。
对啊，我说，然后呢？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一档的表现，对我来说他就很像 NPC。
嗯，
我还带说哦，我们现在道门有一些小小乱世，
嗯，
然后我来告诉大家说，其实玄宗跟苦尽的道门也是很好的哦，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忘记玄宗其实出自道境，
道境，对对对，
道境玄宗嘛，对不对？所以我也跟苦尽很要好哦，
嗯，
然后在后面又扯到说，哦，其实道教有分三大分脉，分别是
道林，
嗯，
道玄，
哎，
道宗、
道真
哦，道真
中北那个啊，南北道真啊，
哦哦哦，对吼，
南道真是谁？
袁无香，
其实是一色秋的弟弟。
哦，靠北哦，假弟弟，
假弟弟，
对 ，gay 弟弟
啊。那北道真是谁？
不是北方秀吗？
杨千彻。
哦，南北道真，
对啊。
哦，
他们才是掌教啊。
哦，那请问双秀是什么概念？
应该说他们也都是代表，可是我现在讲的是掌教啊。
哦，
好比说月无缺他其实就是中道真当时的掌教。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可是不会称自己中道真啊。
对啊，
而且他们都会说南北道真啊。
嗯，
对啊，
然后四道必须用才有三道真。
对对对对，
哦，
反正就是这个方面的话，那我问一下，道真、道玄、道林怎么分？
嗯，位置吗？
不是，它其实是分为三大分脉。道玄有点像是它不隶属于道林跟道真里面。
嗯哼，
它就是海外修者哦。如果讲简单的代表，就是可能假设如果天扇子硬要算它是道教的话，就是算在道玄这个分脉
哦，
因为它不隶属于道门的团体里面。
嗯，
道真比较就是我们道门的一个系统性。
嗯哼，
对，所以他们可能有修建啊、修仙啊，还是等等的。所以我一直不解为什么后面还要什么修仙的派门。 到底想干嘛？好，趁机骂一下。然后再来道陵，我的印象中来说，就是正一天道以术法为主的，正一天道登道案都算道陵的其中一个分脉里面，对，是这样子分的。
哦，有，你这样讲我大概有印象了，
因为在那时候出来讲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就是昌啊，昌跟大家解释，对啊，就是 NPC 啊。好，我觉得聊昌有点不过瘾，因为后续会做昌的懒人包，我们再好好聊昌的相关故事啊。因为聊轰这天下真是聊不起来的，
昌的故事比较不好聊啦。
对，那我觉得在轰这天下，我觉得捧三个角色啊。那我想要在这一段先讲到这个角色，就是山龙影秀，
巧克力。
朱古力
哦，他喜欢吃朱古力，
对，他喜欢朱古力，然后是很像七七儒家的。其实我对于他的武戏我还好，而对于他的剧情我是充满着困惑。请问轰彻天下的时候有山龙本人演戏过吗？
我的理解是没有，
就是主要的都还是神司嘛。
对啊
对啊，
但是我就看的不是很懂那个山龙影秀。
山龙影秀，那我觉得山龙影秀在这一档莫名其妙变成正道领导人，
对，有一段时期，
对啊，以他为首。
那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对啊，然后就是他的确也有做出一些小小的攻击啊，好比说，我一直很好奇那个元神兽到底是谁，那个元神兽到底原型是什么？他不是要打一个长得很七彩缤纷的一个角色，就一拳把他灌爆，然后他的元神兽飞出去。
哦哦。反正那个人也是
跟玄霄比较好的那一个，
反正也是在十八王子其中一个啦。
对啊，一定是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在山龙影秀在这一段时间的剧情我是看不懂，然后以及纠缠在他身上很久，
对，就想说到底好了没，
对，到底好了没，然后你到底想干嘛。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另外一个想聊的角色又是剑秀。我觉得剑秀这个角色的定位真的是在轰系列真的很迷。因为我印象中他在轰彻天下也是蛮常搂衰的。
对，
就想说那为什么要让他出来。就在那边打黑醉孔雀吧。他还跟那个谁联手打绮罗生一起联手打黑醉孔雀。
有吗？其实我忘记了，
我记哎哦，还是北狗。反正就至少我记得那时候的就刀剑就是三个人组合，至少有两个人在现场。然后打就是没有还没有打赢那个人。对，我会觉得哦，那一场其实应该是三侠都在，只是分别对上可能古灵试验，然后、
你是说那个卧风行然后被火烧掉那一集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变形云整个心都碎了，干身体都不留给我。
所以如果你是病喜君，你会很伤心。
当然会啊，心爱的那个人身体都被烧掉。
对啊，
然后本来还有机会复活的。
对啊，就被他弄一个。
对啊，我靠，你给我烧掉。
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想聊的就是病喜君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之前的内容里面有聊过他很多吗？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他更多在轰彻天下。
对，应该是说我们之前做同志特辑的时候有聊到他过吗？
好像有诶，因为一定有讲到他。
对，可是我觉得他算身贵吗？还是如果以现代的标准来说，
应该是不算。
他不算，他算是蛮明显的。
因为可是他也没有否认，也没有很怎么样啊，所以我就不觉得他是身贵。
哦，因为我这么讲好了，因为
神贵的概念是他就是死不承认。
死不承哦，他没有不承认。
对啊，他几乎是承认的啊。
我觉得他是没有否认可是没有承认。
对啊对啊，没有否认啊，对啊，
他是没有否认可是是承认的。哦，我这么讲好了，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很懂霍风琴的想法。就是我对于黑醉孔雀，对于我跟我这么要好，我完全不会多想其他的。
哦，你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情爱的表现？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之前应该每次聊都绝对是聊到黑醉孔雀为了自己的爱情牺牲自己的妹妹。
挺母汤的，老实说。
那你要讲 这段故事吗？
你是说他把妹妹牺牲掉这件事吗？
对啊，为什么我会牺牲他？我其实有点忘记了。
我有印象的话，好像是因为霍风景跟他妹就交好了嘛，所以他好像就有点嫉妒，就有点、我不知道是他真的诅咒，还是说他只是有这样咒骂过，然后所以导致这个成真，就是有让他妹妹毁容。
嗯，
所以他妹才戴一个面具啊。
嗯，
然后最后也是因为觉得，我忘记他妹是不是知道变形君喜欢他霍风行的事情、欸。
我觉得妹妹应该是知道，所以我记得妹妹最后是自杀。
对，我不知道他自杀是不是为了这个，忘记了。
所以他为了要成全他哥哥，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活在这两个人之间他会很痛苦，所以他就自杀了
啊。
所以我会觉得变形君的行为蛮不汤的。
可是变形君到后面为霍风行的付出是你能够理解的吗？
可以理解，可是我会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对他妹妹这个行为我还是不能接受，
还是不能接受。所以他在那边很生气，就是霍风行被烧掉了，连棺木都还没帮他盖好，然后就直接帮他推进 火化厂里面了、
对，我但是我可以认同他那个真的会很难过啦。
哦，看目送自己的爱人当场火化，应该真的蛮打击的。
嗯，
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真的只是想象空间，
对，就觉得 哇，
我就要亲自送他最后一程。
对，而且他们还不是我火，还不是我点的，
还没办法跟他说更早哦。
对啊，
会来呀、
啊，他是说不可以，不可啊。
哦，好，那我觉得聊人物的部分，你还有想特别提谁吗？
那我想想哦。好，没有。
落叶凝雨，
凝雨，
因为
我到现在忘记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就想聊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在写离奇退场的时候，我有特别提落叶一家。落叶央错是谁？
哦，央错就一字柱骨，这我知道了。
啊，落叶凝雨，
干哪一个啦？
拿着一把回力，就是回力镖的那一个。
哦，他是凝雨哦。
对，他不是凝雨。
那他是哪一个？
他是文翘
哦，
他是落叶文翘。
那凝雨是哪一个？
凝
雨
就是往前冲，然后头喷起来那一个，
千玉线那个哦。
对
哦，他们两个长得就真的很像啊，还同一个色系？
没有同一个色系。
你长这个，我觉得就一样啊。
那个无糖绿，赶快来纠正。玫瑰花布我有看到。
温峭跟凌雨两个同个颜色啊。
哪里同一个颜色？明明有一个蓝比较多，有一个紫比较多。
哦，好哦，感觉就很一样啊。
好，算了，这个话题没有取得任何共识。好，讲到武戏，
嗯，
其实我觉得轰这天下我有很多场可以讲。
嗯，
蛮意外的吼。
也不会啊，我毕竟我开头就讲，我觉得他武戏真的比轰丁干哥更好看。
我觉得轰丁干哥不差了啦，
但就是还有几场我会觉得嗯怎么就这样。
好，那如果讲到轰丁干哥，上一集我没提到有一场是寇英子对上一天大魔，请问好看吗？
我觉得那场好看啊，
因为那一场虽然这掉线掉得 很用力耶。
嗯，
然后后面请问他刺杀天律那一场好看吗？
也不错呢。
对啊，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不好看是哪一个，
可能是前半部吧。
哦，因为你看卷收天在那一档对上穆萧寒那一战，
嗯，
他虽然原地不动，可是穆萧寒的那个动作不是很多很
哦，对啊，跟霍风行也是啊，
对啊，
哦，应该说轰定干哥后半部开始有一集开始之后，就是几乎是武戏搬出来都好看的，
对啊，然后在轰彻天下，我觉得在前面几集就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巧夺无极变。远端开阵也不算巧夺无极变啦，就是那时候是卷收天带着袁无香的徒弟
哦，那个小弟弟
他叫什么？
你不要想考我，因为我也忘记了。
莫寻踪
哦，那你刚刚怎么讲不出来？
没有，我只是想问你啊。
哦，是哦，
我想说霹雳老顽童居然记不住了，
干。开始很多事情会忘记了。
好，反正就是在这一场武戏，我觉得，我还好，没有那么喜欢。可是我蛮喜欢那种微战感。
嗯，
虽然莫寻踪真的很雷，
就想说干就你
在那边雷。 然后后面死的时候也是想说就你在那边闹。
对啊。
对，可是这么讲好了，其实卷轴天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好，再来刚才我们说的他打那个木真龙的时候，他用拳掌对击，我觉得那一场也蛮好看的。
哦，对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起身，我不会讲，就用脚然后这样转一圈，然后起来这样子。这样听得出来是哪一场？哪一？
我不知道。
哦，我不会讲啊，就是很像那个撑起来、跳起来、站起来的那个。
撑起来、跳起来，到底来讲什么 ？Hello，
我、哦、没关系，我觉得我再放给你看。
好，那我特别想讲的有两段，
嗯，
一样是前面十集，嗯，可是前面十集这两场是有连贯的，都有月太岁，
嗯，
第一场就是木林山死的那一场，其实我觉得那一场算很好看，
嗯哼，
就应该很反其道而行，每个人都想说这一场这么的荒谬，怎么会好看？
就是撇除剧情吗？
我觉得撇除剧情，我很喜欢就那一段，就是在两个人的交错，
嗯，
然后以及后面让月太岁拿鞭的时候一气呵成的吧，就抽木林山一下那一
咻这样子，
对。可是那个画面是一个动作完成
哦，
不会让人家觉得哦，就是
分镜。
应该说布袋戏很常会为了在拍摄方便，所以会有哎，我现在这个画面一卡。下一个画面一卡，
对啊，
或者说我这个画面拍三卡，然后我连续三卡一起用，然后在后面再接一个新的一段，所以不会有，通常我们叫卡接啦，嗯，很喜欢用卡接的方式，
嗯，
所以其实我现在很常接画面，我们也都用卡接的方式啊，
对啊，
就这样子，因为不开心就是这样子，
嗯，
有时候真的卡不过来，我就直接接一个特效，可能做一个白底，
嗯，
然后给它过了就好，
这样就好了，
对，可是我觉得在那一个。抽的那一下让我觉得哦，木林山倒的那个画面虽然看起来很糗，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
嗯，
在全身性的动作是很足够，而且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一场武戏还有一段是在马上面打架，
哦，有有有有有，他在马上面打架，
对啊，就是木林山是先跳上去，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叭叭叭叭，然后把木林山打下去，然后再用鞭子抽他，
嗯，有
月太岁玩很凶欸，喜欢用鞭子抽欸，
毕竟他本来的样子就已经很色了。
很色
哦，没有，就是就露胸啊这样子啊，
而且他有时候打架会打到那个那边会有滴汗，
对，我想说哇真细节。
好了，我快不行了。然后再来第二场，这一段就有上片头曲，
嗯，
他是在第二片头曲的时候有出现，
嗯，
红彻天下的同名主题曲，嗯，红彻天下，
嗯，
那这一段就是袁无相对上月太岁，
哦，嗯，我知道人家说哪一段，
但是呢这一场虽然好看，可是事后回想觉得好像有点太慢，
嗯，
就有一段不是就是月太岁那边脚踢，
对，
然后袁无相在那边手接的时候，
嗯，
那一段其实动作有点太慢，
哦，就是在速度感上面看起来有点慢啊，
可是我很喜欢那一段的全身动作，因为两个人在竹林间的打斗，
嗯，
对啊，
这边短悠悠，
对啊，短悠悠，然后丢悠悠，然后这样子咻咻咻这样飞过去，这样子，
用竹子这么玩竹子就对了，
对啊，月太岁很会玩的，
嗯，所以很香。
月太岁可以跟除了跟天罗子以外的人组吗？
我当时没有欸，
那他可以跟玄霄太子组。
我其实我对玄霄很还好，
是哦，可是我觉得
很多人觉得玄霄很帅，我知道，
哦，我蛮意外的是原本以为玄霄是会像片头曲一样阴沉感，
哦，就不是，
就他出场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他的造型我有点被他吓到，
嗯，
想说哎，欸，给这个角色也蛮帅的规格，而且还两套造型，就是有东陵少主的披肩版，
嗯，
然后跟拆下披肩版，
嗯，
我觉得玄霄太子是帅啊，啊，玄霄太子跟玄灭选一个，
玄灭是哪一个？
长得像给王锁那一个，
玄霄。
你看怎么选，
你这个？你这个太极端了，不行。
可是其实我觉得玄灭也好看呢，
啊。哦哼。我真的没有感觉啊。
我该瞬间傻眼了，嗯， 他刚才是用一个死人脸看我、欸，我真是。
你刚刚说玄面吗？
对啊，
我觉得玄面很还好哎、欸，
而且玄面其实在这一档，他虽然片头曲有出现光头，那其实他在剧情里面他都戴着斗篷啊。
对啊，我想这个死光
死秃头在那边装什么
之类的，
他不能当那个冯迪索
哦，我觉得比较像佛地魔
哦，他比较像佛地魔，还是那个什么？是杰森·斯塔克吗？
哦，杰森·斯塔克。
对啊，
我、哦、不行，这差太多了。
你有喜欢那个长相的？
我其实还可以，只是我对洋人通常比较没那么感觉而已啦。
好，谢谢，我帮大家理出一个答案了。阿迪对洋人没兴趣。
嗯，
好，那如果尺寸是可以的，
不行。
好，我没办法继续了。好，那除了。我刚才讲的这几段，你有想推荐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武戏吗？
有一场是，其实那一场我觉得是分镜分得很好看啊。
嗯，
是那个一骑行跟启罗生杀上去要找那个古灵试验、嗯，然后我记得启罗生对上雷压。
哦，对，
我很喜欢那场的分镜，像好比说他跟雷压跟启罗生在交错的时候，然后就那个门还噔噔。就是这样飞出来，然后用那个纸门就戳刺穿。
哦，你是在说那个他们在古灵试验的秘密基地的那一战？
对，那一战我很喜欢那一战。
哦，我对这战会有印象，是因为我们看 UJB 有剪一段 MV 是用傲气雄风，
对，然后就用这个，
就有用这一段，
这段很好看、啊、而且他还有他的动画做得很好看、欸、那个启罗生的刀配合，因为黑月之泪嘛，所以有蝴蝶。
哦、
然后就咻那种耍出来，
就不会再一刀两断这样子。
对，它是真的有一个蝴蝶的一个特效。然后古灵试验跟那个一骑行打的，我觉得也蛮流畅的。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在桌子上，然后打来打去，然后翻桌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那个剑就是在打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时期开始吧，其实我比较喜欢霹雳的武器的武戏，然后对比金光的话啦。
那时候金光演到哪里？
我如果想一下，应该其实是好像木武侠风哎、欸，
可是木武侠风
很好看，我知道。可是我其实我觉得要看个人啊，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们觉得看金光的分镜比较好看，或者是金光比较看得懂。好比我男朋友也是，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那时候比较喜欢看霹雳的刀剑的来讲的话，我比较看得清楚到底在看什么。
哦，就是你希望慢。然后
可是
你希望快，可是你希望看得清楚。
对，比方是快到一个，我觉得。
可是以前龙图霸业不就是都这样？
对，所以我并没有真的非常喜欢龙图霸业的武戏，那对我来讲眼睛太吃力了。
哦，
嗯，我还是适合稍微看慢一点的啦。
哦，
就是不要说是慢得很夸张，像轰动武林那个太夸张了。对，可是如果是像这样子的速度，然后。
不准给我跳舞的当武戏。
对对对对对对，跳舞的武戏，那请你像请君莲那样。
请君莲，哦，
他在跳剑舞那样子，我觉得那个我还觉得那个比较好看。
哦，
或者是像红飘飘那时候这样散舞什么的。
哦，
你要武戏就像这种舞。
我怎么记得有些角色他是类似用水袖当武器的，其实他的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刻意让他跳舞，然后这样甩出去的。
可是都 MV 在演啊，
我记得有一个女性角色绝对是用水袖在那边甩变一个，然后把敌人甩出去的那种武戏，绝对有这个。
我一定有啦，只是一时想不到。
对，一时想不到。那我这么说好了，其实在轰彻天下蛮多大战役，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的大战役啊，有尽量保持一件事情，是尽量平均分配每一段的武戏的对战比例，
嗯，
不会说哦哪一段特别多，哪一段特别少，
嗯，
然后甚至会有交错，然后也会有那种分割画面，
嗯，
就在这一场会有哪三个对组的角色会在这一场里面，
嗯，
就有点像没有到风铃岛那么的在意对战表，
哦，
会有类似像那样子的呈现，
对对对，
对我觉得在轰彻天下有这件事情是让人蛮印象深刻，那最让我觉得最瞎的武戏。那也不是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编剧没有拿捏好这个玩笑尺度，就是三龙隐秀一拳把
哦，那个拳皇打头歪掉。
对啊。
哦哟。
对啊，到底谁要哭了？
对啊。
真的，我就想说，哎，荆棘鬼彦，今天大家在社群里面讨论到说，荆棘鬼彦到底有多强？
嗯，
其实荆棘鬼彦是真的蛮强的。
是啊，是啊，
对啊，就是人家说中将之上在就是上将，可是上将是谁？军神。
嗯，
就是军神就是最大军阶的，所以他是第一人，
他是仅次于军神的啦。
对啊，他只是在于三中将之间谁排行怎么样并不知道。
嗯，
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荆棘鬼彦的实力强度就是已经很碾压可能当初可以把吉无中打成重伤的龙在十三界很高很多阶这样子。
嗯，
你看龙在十三界后面对上那个问天谴就要派一堆人冲过去，然后全部人集中要砍一剑，结果问天谴只用一剑就把人家甩出去
了。对啊，
对，我知身后不留东瀛人。
嗯，
现在要聊问天谴是不是？
我想说等会想怎么变问天谴
了。好，反正就是我觉得武戏的部分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搞不好之后好安可以多剪一下轰彻天下。
嗯，也不是不行啊齁。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聊到音乐的部分。
嗯，
其实音乐我反而对这档没有什么印象耶。
是哦，
我对于歌曲没什么印象，好比我都会记到是轰庭剑凯入去，因为好比说你问我片尾曲清凉歌
这些你都没什么感觉，对不对？
对，清凉歌轰彻天下戏梦人是本身太喜欢了，然后天苍苍是偶尔如果我想做情境的一些画面，我会拿这首歌来当情境，因为最主要是哪一段让我对这首歌有兴趣，就是月太岁死的时候放这首歌。
嗯，
因为他就是突然间哦，全部都结束了，然后就到最后就是那个天苍苍啊，然后直接接这一段。
哦，但因为我个人对于这段有一点放这首，其实我有点觉得哎，哦好，小小出戏了一下。
是还好啊，因为我觉得月太岁的起承转合已经算很不错的角色了。
嗯，
尤其在当时的天苍苍的 MV 其实给月太岁蛮多篇幅的。
哦，对啊，是真的。
如果你问我这两张专辑里面对哪首歌比较有印象，可能又是轮式舞曲吧，就是山龙隐秀的这潜龙一渊。
啊，你说他的舞戏曲哦？
对啊。
什么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啊，潜龙出渊，对。
因为我以前剪过这支 MV。
哦，有。
有有有，我还特别和他的嗜好在上面。
啊，我们这档应该要讲到有一个人啊，赵氏明灯。
居然都忘记他了呢。
当时赵氏明灯的登场真的是秘密进行到一个完全密不透风。
完全密不透风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我觉得以前有一阵子，其实任何一个旧角要重出的话都一定会有征兆或者是预告，但赵氏明灯真的完完全全让人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人是他。
哦，我在这个时候我不确定我们当时在写聊赵氏明灯懒人包没聊的事情有没有聊过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的确为了要去查赵氏明灯很多资料，我们有去翻月刊还是干嘛的。
嗯，
月刊就有特别提到赵氏明灯的登场其实当初并不是首选。
嗯，
赵氏明灯当时是备选。
哦，我知道，就是当时想说要一个道门的人来出来吗？
对，就是为了要帮助在这件事件上面，就是银票当家的银票，
嗯，
要有一个拆除对象，
要一个创者啊，
创造者。当时提出三个人物，
嗯，
我记得有狂刀，
嗯，
青阳子，
对，第三个就是
赵氏明灯，
对。
但是狂刀的确就是先天感不够，
嗯，
然后如果硬要说他做的话，其实那个时间轴也对不太上来，
对。
然后你说青阳子其实蛮合适的，说实在的，
嗯，
因为青阳子他虽然不是主要发明者，可是他也的确做很哦，他有监工很多东西，
对，
好比说朝门千子弹，
嗯，
至少有经验，
对
对，然后他机关术也强，
嗯，
对啊，对，我这次写先生你哪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在骂说，请问青阳子你是没带脑袋吗？
明明就有脑袋，你在那边问说这个接什么意思呢？
对，那又如何？我想说，哈，
你有那么笨吗？
对，我就想说，你不要也算成抬轿成这样子。 然后后期，我觉得后期还有一个内容让我蛮想吐槽，那个是我吐槽谭无欲。素还真知道你变成这样子，他会怎么想？我就回，我就心里想谭无欲说，素还真真的没听到这一段话、欸。如果他听到，他绝对会笑谭无欲。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现在在说什么？
这真的蛮好笑的、
啊。对啊，啊，就是赵世明灯的登场，我觉得当时配乐也的确给他重新。
哦，那个真的是那个重新编排啊，
重新编排有旧的形象，
对，
也有新的编曲风格。嗯、可是，就赵世明灯当时出来有干嘛吗？
其实他就是一个补师而已啊，然后没有什么重点，就出来把烟雾巷手收给收好，然后拔了又拔，再擦来擦，
嗯。
真的啊，拔下来之后又再放回去，我就想说你们到底是要这样又拔又擦了几次，
有没有考虑过烟雾巷的感受？
一直在被擦啊擦拔啊拔的。你不知道这个梗哦？
我不知道
哦，对不起，我太理工科了。这以前有一个接焊板的一个影片，他在教人家怎么用、嗯、然后也就接接拔拔，然后再进入下一步。他的每一个步骤，因为他焊板就是一个很常要就要拔又要擦又要拔又要擦的动作嘛，他就每一段照这样子会讲说接啊接啊拔啊拔啊这样子，然后我竟然这个影片会让我看到笑，你 是不懂，我倒也不懂，因为那要有做焊板的人可能在比较知道那个。
不，我意思是好笑在哪里？因为我这样子算下来，我算是文科生吧？
是啊，你是文科生啊。
哦，因为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
我一定的啦，正常啦，你又不知道什么是焊板。
是，
就是你没有真的这样去焊过、接过，
好，
对啊，你就不知道那个过程是要什么意思啊？
啊，主持人，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
我们刚刚是在聊配乐，对不
对？
对
啊。
那我要讲一个往事如风，就是、那个、
破风型的悲伤曲，
应该比较偏变喜君跟破风型。
哦，他是
他有特别表明这两个人的
哦，
就是他在那边表白啊，那边念书，念他心里的一个思念放这首曲子。
哦，因为我记得第一次用应该是霍峰奇想起，就是他的七大有用这首歌
哦，
对啊，然后我记得后面独上兰州这首歌也是给霍峰奇用，
嗯、哦，是哦，
有啊，其实有一段有告给霍峰奇用这首歌。
哦，好，
对啊，你后面有机会可以去找这一段来，我记得有这一段啊，
好像有这一段哦。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不用硬接。
没有，因为我就在想说哪一段啊。另外还有一首是《破如霜》的舞曲，
《破如霜》的舞曲，孙老师做的吗？
对，
我有大概印象，我记得后面有些。女性角色的舞戏曲偶尔也会借这首歌来放。
哦，是哦，
我有大概印象这首歌。我记得它的前面的铺陈是蛮有气势，就是
对，
它是不是那种一下咚这样子的声音，它是慢慢的，
对，这样噔噔噔噔噔，就是这样慢慢的进去。
平常是喜欢慢慢的进来的，
当然得这样子比较好啊。
哦，
循序渐进。
哦，做事繁论顺序，
嗯，
不可
造进
哦，就跟九阳天诀一样
哦，对，不可以从中间开始练。
对啊，九阳剑芒，哎，我以前这个应该跟大家分享过吧？
哦，你剪的九阳剑芒，哎，不是，是你剪的道舞那个啦，我记得是双袖舞曲。
没有，我们在讲不一样的事情。
哎，是哦，
我跟你讲过吧？我以前去逛板桥大圆柏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社群活动是叫霹雳创意擂台，
嗯，
你是用哪一支影片投稿？
哦，刀剑迷踪啊，
我是用九阳剑芒。
你是用九阳剑芒哦，不是双袖哦。
双袖那时候的这首歌还没出啊，那时候还没有霹雳院线台啊。
哦，后面才有双袖啊，是九阳天芒啦、啊、对啦、啊、对啦、啊、
对。然后我当时在逛板桥大圆柏的直营店的时候、嗯、我就听到熟悉的音乐，我就听到九阳剑芒，我想说应该没有，就是只是刚好在放那首歌，然后可是我看像荧幕的时候，我想说怎么画面跟我配的一模一样。
嗯，
至于那首歌的 MV 我还有没有留着，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很印象那一次，就是因为连字都长得一模一样，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学 排版设计了，所以我会有在字上面会刻意学，可能像霹雳官方的 MV 字会有一些特别编排这样子、嗯嗯、我会希望呈现那种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哦，这很像官方做的 MV、
嗯、
就 我以前的小心机在这里了。
嗯，
就好比说现在还是每天都会有人点开来听的，就是像那个
涅槃吧，
涅槃还有那个、啊、那个玉清诀那一首
哦，伏羲神天响，
对啊，人家都觉得哦，这是霹雳正宗的 MV。 我想说霹雳根本就没有出这首 MV 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出，点播站也没有人点过就不会剪了。
不要乱下这种挑战的，
没关系啊，我就有我的方式去剪啊。
我觉得伏羲神天响算好剪了，好不好？
是啊，但是我不会，真的就不会那个，嗯嗯，对。
啊，你光那个琴机那边弹琴就可以用一段调了。
哦，对啊，是真的。
啊，那还有哪些歌？
另外，我觉得感谢师之歌也蛮洗脑的。
哦，如果大家不知道是哪一首歌，我觉得如果你在最近新春期间有被推播到扭转乾坤的，就是串场音乐，就是感谢师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我诶，是应该是他的，
是他的歌曲的间奏啊。
对对对对对，但我他是间奏吧？对，应该是间奏啦。
对啊，我记得，因为我有点不记得那首歌怎么唱了，
我其实也忘记，但是我是对他这首歌很有印象，因为唱的那个人就是唱《冬季风云》那个令令也会的那个人。
是哦，
我记得是同一个人欸，然后我想说 哦原来他还有在唱歌哦。因为不是令令也会那时候唱完就没了、
啊、哦，因为我只记得这首歌好像我只记得歌词有一段就是写说啊，不就很感谢，
哎，对，
因为那时候是这个时候的口头禅，啊不就很怎么样，
啊不就就搞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来来姐啊，
啊
来历来历来那个时候，
哦哦哦，
这时候还不是了吧，
那时候还没，那时候还没，
那时候还没吧，对对，
那时候还久，
还久的嘞，因为我记得那个是世间情后了，
对。哇，真的够老，我们
还好吧？这十年来的事情了吧？
哦，有啦，有到十年内的啦。
对啊，啊，你那我来问一个，因为我刚才有说嘛，如果我要推荐给麻瓜听，
嗯，
其实我觉得推荐乐曲是一个很难的，就是让他们单纯听乐曲很难投入里面。如果假设你要让一个麻瓜听乐曲，你会希望推荐他这两张专辑哪一首歌？
月太岁啊。
月太岁哪一首？
主人物曲啊。
人物曲为什么？
人物曲他很适合放出来，就是当那种，他真的很适合当 BGM 在听啊。
可是我如果我的推坑对象是麻瓜，
对啊，
他会不会听不懂啊？
不会，我觉得反而是这种他也没有太古风的感觉啊。
因为我的一些，应该是我的逻辑来说，我通常会希望推给麻瓜就是要风格感很强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我自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太会选、哦、我可能就是要嘛就是很情境，情境到一个我一定得让他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情境的歌，不然就是节奏要快到让他觉得哦听很快，很快速的听完、
嗯、哼哼，
对，所以其实就像你说，我们不会特别推古风歌曲、
嗯、
就是那种很布袋戏武侠风格的歌曲、
嗯、哼，
所以在选择上我蛮意外的会选一个对我来说月太岁的配乐有点偏日式风格。
我其实不太能知道它是什么风格，但我就是听会觉得嗯，这个我觉得给一般人听可以啦。
哦，那还有备选吗？
备选哦，你是觉得这首不够好的、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只是想要看你只是一个因为你的喜好还是
嗯，因为我确实第一个想的月太岁嘛，那如果真要讲的话啊，我想不到第二首欸。
啊，所以就是唯一一首。
对啊，其实这其他的，
好，那我这样子讲好了，因为我们最近要尝试新的、
啊。对不起，我看到了啦，我忘记他也在这张专辑了。飘鸟少年。
哦，好，我觉得飘鸟少年就是符合我想要
的。我知道你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吧？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霹雳的 官方 YouTube 或者说 KKBOX 还是 Spotify 有一张专辑叫做原来布袋戏音乐也可以这样子做、嗯、
对啊对啊有这个
飘鸟少年就是其中一个还我记得他当时下的主题是布袋戏的伊索寓言
嗯
对所以其实飘鸟少年哎、欸、符合哎、欸、
嗯
而且我觉得飘鸟少年在当时董事长很喜欢拿这个角色来说
哦是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我们都只会记得布袋戏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事件、
嗯、
但其实布袋戏的剧情已经转变到其实他们也可以在故事里面在讲寓言
嗯，
就 寓言故事
或格言这样子
对格言所以其实他特别有提到飘鸟少年
哦，
对他特别提到飘鸟少年这件事情
哦，对啊确实是一个标的呢
对啊因为其实那时候飘鸟少年讲话也是会想说
可不可以讲人话
对啊
讲人话
什么什么飘零的第十三响
对啊
我将什么葬送
之间反正他那个就是很像从诗集里面会讲的话就
对
了
对对对对然后北狗根本就不想他小他、
嗯、就是公傻
诶公傻
那你呢你会推哪些曲子
我看一下好
我以为你刚刚有看呢
我刚才、就是、
而且我刚刚以为你这样一生我以为你是已经你也是选到哪一首了
没有我就这一生就只是想说我刚才有没有要作结了然后就说哦我想到了
哦
我差点要催了我想说什么时候不想到这个时候才要想到
那个天玉他弟弟的那个曲子是不是也是偏比较是不是有点时间的那种感觉啊我现在很久没听我忘记了
天玉哦你是说他的情境曲吧
他的弟弟
我知道你在说哪一首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说那个病硬吗
对 对, 對 他是病硬吗
对啊
他是不是有一首曲子就是比较偏就是蛮悲伤的、啊、
我觉得是比较情境就是他比较不是、嗯、因为他就那个会有一个时间滴答滴答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讲到滴答滴答、哦、在那个时间的在那个时代的标的应该是 2PM 吧你知道 2PM 有一首歌就叫 Tita
滴滴答滴滴答那个吗
是这样唱吧是这样唱吗
哦对不起我唱到别人的歌了
对啊我不印象是这样唱
我唱到好像是徐怀钰的新歌
哦你这么厉害还听他的新歌
我不知道我有一次放到我想说哇这什么歌好听哦然后我还在看徐怀钰有出这种歌哦
啊你就一个臭台妹啊干嘛怎样被骂到是不是
没有啊我没有说什么啊
瞬间无言欸因为我一直找不到这张专辑你直接给我你的手机看呗如果以我目前单纯看就是专辑48里面我会特别有印象我以前会拿起来听的三首歌曲好了第一首是天罗子的角色曲
嗯，
天罗子的角色曲是听起来就很可怜很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就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
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命运乖舛 ，OK 就觉得好喽，就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以风格来说，我会对有一首歌叫《绝境天光》很有印象。
嗯，
其实后面的布袋戏剧情也很常用这首歌。
嗯，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要做一个祭典，可是每个人都很绝望，每个人都在等待真神降临。然后就它会有啊啊啊啊。就是一直在那边吟唱的一首歌然后再来另外一首歌我想到的歌曲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角色可是他其实没有什么表现可言可是他的歌曲蛮正派的一色秋的角色曲
哦，我还真的忘记他的角色
我觉得他角色曲很像谁很像那个叫什么玄蒙记有一个蓝色头发那一个
哦北黄印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风格感
因为然后明明就是个反派却放了一个哇、wow、哦
就是哦这个人很像很正派的感觉、嗯、
对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这回事
就是切开以为外表是粉红然后切开里面是黑的
嗯，
就是这样子啊、那聊到这部戏你会给他几颗星
嗯可能看在武戏的方的面这个
你在讲什么
可能看在武戏这个份上呢会给他个三分
三分要这样子讲话 我会给他个三分
那你呢会给他几分呢
我好像也会给他这个三分 好，我这么讲好了，其实刚才阿提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拍摄上的话，我今天在刚好我们录音的时候在播天机第四集啊，不是天
仙魔
诀，我一直改不过啊，我就会觉得他就是霹雳天机，干嘛要拆成两部，
就是现在对你来讲已经是天机三十一集了
的之类的。
对，我懂，
就是觉得不需要，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在发展同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有些集数可以删掉没关系。好，反正就是我当时在看第四章仙魔诀的时候，我因为拍摄有土库片场的支援，我很顺的把它看完。
嗯，
然后我就跟阿提，因为我在等阿提来录音嘛，
嗯，
然后我想说我就先看，然后看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觉得第四章还不错，
嗯，
然后阿提就说真的假的啦，你不要这样子讲，而且还是出自你的嘴巴说出来，对，我就说哦可能，然后他就说是不是因为拍摄的关系让你觉得 OK， 我说有可能，但是我自己觉得哦可能剧情的不要太多离谱的地方，
嗯，
你对于这部戏的好感度就会有。
哦对啊，这倒是真的，
就是这部戏可以无聊但是不要离谱，
嗯，
不然不会像轰动武林我骂成那样子。
哦对，
轰动武林就是荒谬，
嗯，
但轰彻天下就是太平稳了。我这么讲好了，就是像有些人说轰彻天下可能无聊，其实龙图霸业也相对对于很多人的标准来说它是一部不算有趣的剧集，
嗯哼，
它就是用它的很多拍摄去撑起这一部剧集，然后用一些人物的爆点撑起那一个内容，哦我想继续看下去，好比说谁会溜到一休你29集就挂掉，
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啊，
对啊，谁会知道洛子商后面还会复活，可是他在2123的时候就挂了，
嗯
对啊很早就死了，然后在独孤一恨谁知道他刚死没多久就又出来又被人家头摘掉，
对啊
对啊谁会知道，可是我觉得轰彻天下没有这么的人物爆点，这么多的人物爆点，可是他是对于我觉得在这部戏为了让他又有一个角色的等级平均，所以他牺牲了一些角色原本该有的高度，可是不会有越级打怪的情况，
嗯，
我觉得这至少看起来是舒服，就是不会有那种哦我现在一定要，就是他有点像公式化，就是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二，
嗯，
不可能是一加一还可以打大于三的角色，
对
对，是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轰彻天下》比较偏向是这样子，它的公式感很够。然后在一些，如果假设你是对一些内容有兴趣的，你会针对那个剧情会仔细去雕琢，继续看下去。
嗯哼，
对，
基本上是真的是都这样了。要不然，其实这部剧我是偏没有太多感觉的。
嗯，听你的口气就知道没有太多的感觉。
嗯，
然后你也记不住上一集你哼了什么歌。
哈哈，
哎，现在手机再拿出来，等一下我们后续如果有人猜出来，我会叫阿提直接回复你，所以你不可以不听我们节目哦，阿提。
那哦，好
哦。没想到一开头的东西居然后面业力回来，是不是？我们现在要录到1小时20分喽。
嗯哼。
那你今天要哼什么歌曲？
哦，那我要从第一句开始喽。
好有礼貌，我要进来咯、嗯、
对，我从第一句开始哦，来哦，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我知道了，
嗯，
是不是柠檬爱玉？
靠北哦、欸，真的有点像哎、欸，
对不对？
你这么一讲，
很像柠檬爱玉，对不对？一定就是柠檬爱玉，
靠北，但不是啦，
不是吗？来，柠檬爱玉怎么唱？
我现在突然间
怎么呢呢呢？一个秋不醉不罢休。
哎、欸，对，靠北真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很像。
我、哦、靠！多年后突然发现这两首歌竟然这么像，
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好可怕哦！
哦，
我抓到了，我抓到了。
好 ，OK，
好，我就叫你哼两句的用意就在这边，因为其实刚才阿提先哼了，他哼前面两句，我想说你干嘛哼一个不是布袋戏的歌
哦，
所以我们这段有重录啊，大家 如果假设你听得出来我们在哼什么歌，你也是蛮厉害的。如果假设我知道我在说哪一首歌，你也是蛮赞的，因为我记得这个时期是同时期。
是，
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啊，不是大学的时候，我出社会了，
你出社会啦，对啊，你当兵的时候，
对啊，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
哦，对啊，柠檬爱鱼当时是这个时候。
哦，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好像更后期了，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我开始在操作一些社群的时候，他是很常用的梗。
而且他是在竞选的时候发生的，
对啊，是啊，
所以你应该那时候没有没有，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才选总统，
要这么细节就对了，
应该是啦，嗯，
大家再告诉我是哪个年份的，搞不好有互相有关系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我们就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而已，
嗯
啊，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我们大概会有两三周的声音都是目前真的音律啦，
对，
就是如果假设你是上班想要解决度孤，暂时先不要停，因为我们真的是最近的声音很难恢复，这波感冒真的是很可怕。
对啊，
对啊，他已经喝了娘娘腔饮料，还是没办法，
还喝两杯。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我是 Kevin，
我是阿 T，
大家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
对，为什么你不说拜拜？
通常都是你先说拜拜，我再说拜拜。
好，拜拜。
拜拜。